主耶稣，你是光，你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唯有在光中行走，我们才能够除去死亡的行为，活那圣洁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在你前，没有一样是不向你敞开的，也没有一样需要向你隐瞒，因为隐瞒也没有用，你全知全晓。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聚在这里，享受你的安静，享受你的祝福，享受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亲近你，爱慕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都献上，我们愿意追随你，我们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生命中的王。我这样子祈祷，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赞美主，能够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我们这次讲习会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一样？就是每一个除了苏老师之外啊，每个讲员上来以前都是苏老师上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帮我们华丽的包装一下。然后呢，我们呢就闪亮登场，然后在登场之后呢，就会顺着苏老师的水流，他帮我们开场的，一定是他祈祷过，觉得你在这方面讲会比较帮主人的。好，这次没了，这次就自己来，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到吃应食的年龄了，是不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那个吃奶的年纪，我们现在要吃应食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吃那一碗紫米饭。好，我们来欣赏这个这么美好的，在这个地区哈所提供的一个特殊的食物。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食物一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好，那我的题目啊，这次的题目是：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啊？因为苏老师在邀请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祈祷啊，然后把题目给他。这个圣经这么多章节，你要去定什么题目？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知道苏老师要讲什么，后来知道他讲什么之后，也有一点方向啊。那我就觉得我就赖给耶稣啊，我每次都赖给耶稣，我说耶稣，我实在是也背不了多少圣经啊，这个年纪大了，这个脑袋有点空空哈，那背不了多少，可是呢。多年已经建立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每天读经，每天读经。所以那天就读到这句话，耶稣问伯多禄说：“你要为我舍掉性命吗？”哎，这是好题目啊，因为跟我们的主题是有一点关系的嘛。移民，如果伯多禄在这件事上跌倒了，那么他就不是移民了。他就不是被召选的那一位。但是主耶稣在马窦福音吧，是不是他都已经在，他已经召唤了伯多禄说，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所以主说过的话不会反悔的，他绝对不会把他的恩宠撤回，所以在之前就已经许诺了伯多禄，他是要做教会的磐石，那不会因为伯多禄在后来软弱的时候就这个我不要你了，我换一个人，不会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要有这个信心，主对你说过的话，他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我常常跟你在一起，你一直到今世的终结，你就相信，就抓住这个话，主跟你说过的千真万确，就是话发生的。那我们家是就是苏老师是在1991年他蒙主的召教，被主感动，一直到1997年他才出来啊，有做全职侍奉。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还是在公司上班，在公司上班继续呢，就是 赚一点这个世俗上需要的嘛，我们家里都是要开销，要吃饭啊，要这个，所以我还在一直工作。然后一直等到了2008年年底，我们公司有个大的变动。个大的变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地区，这个是家常便饭，就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变动，就是把这个组的全部裁掉，然后你的老板给你一点关系，你就把你分到另外一组啊，或者这组人就跑到外面别的公司，说明他到了别的公司更好啊，就反正都是这个是老套。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实在不太想在这个世界上侍奉这个主了啊，是地上的主，我想去侍奉天上的主。那当然也是祈祷，然后就决定了，就不在市场工作，我就不再投履历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2009年开始，大概暑假的时候，七八月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苏老师一起会去啊，各处去传福音。然后呢，又过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呢，苏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耶稣现在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哦，这个问题，马上我愣在那里啊，耶稣现在来，我会怎么样？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没准备好。这个时候来，那我铁定是被他分到那个山羊那边，不是绵羊那边。这个蛮严重的啊，对不对？可是我大概是在从高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是每天望弥撒了。我每天望弥撒，那我们在弥撒中，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信德的奥迹。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然后呢，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期待他呀，他要再来呀。可是就念过。所以这句话那天真的是很严肃的，就要去面对，要去对待。期待他光荣来临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苏老师问的，他今天就来了，他从天上乘着云彩下来了，站在你面前，你是什么心态？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那个圣洁，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那个好，所以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感谢主，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认认真真的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生活中该怎么样生活。然后又过了几年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了，苏老师又同样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说也是一样的问题，如果耶稣这个时候来了，你会怎么样？我说哎呀，赶快耶稣来，这个时候来最好了，那时候我准备的蛮好的哈，就是耶稣的时候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心我们是不是一直都要保持，一直都要保持，就是我是每天望弥撒，我期待你光荣的来临，我讲的是多认真，多把它当真。那我真的是现在是很认真，很认真，也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朝着那个目标走。那么我们就来看伯多禄，在若望福音，若望福音的13章38节，37节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我觉得我跟伯多禄很像，哎，就那个血气之勇是很够的啊。然后讲出来的话我也不反悔啊。对，那个时候他说我要为你舍掉性命，耶稣下面回答说，他一个问号，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耶稣都知道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当然他都知道，可是他都知道，他知道伯多禄这个时候是血气之勇，但是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他说他已经得胜世界了，伯多禄已经有这个得胜的主在他后面做他的靠山啊，所以他继续说， 耶稣继续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鸡什么时候叫？通常我们的认知是天刚刚亮的时候鸡就叫了。我们在前一站的地方啊，那个庄主养了很多鸡，一两百只鸡。我们每次经过那个要去会场，经过那个路，哇，就听到鸡叫啊，那个叫的还很难听，不止一只叫，很多鸡，很多公鸡在那边叫，我叫的真的难听这样子。那我们就经过了，也就没。有一天呢，突然就没声音了，怎么为什么没声音了呢？那我们后来知道，就说因为有人想要买那边的鸡肉，所以呢，庄主就把他们全杀了，大概只留了一些。那留了一些呢，是当公鸡也留一些，母鸡也留一些，公鸡留的少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经过了，有公鸡啊，它为什么不叫？它就不敢叫嘞，因为它知道它的同伴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哎，一定有什么厄运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不叫，乖乖的，真的。哦，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说鸡未叫以前，耶稣就知道那只鸡在那个时刻它就会叫。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巧合，一切都在主的旨意中。好，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后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伯多禄就是就狠狠的诅咒发誓，然后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觉得我的日子还没有到这个不诅咒发誓不认主了，但是我真的求主保守我，没有到那个时刻，我不要讲这个话。我真的求主保守，就是在他指定的日子我做他的事。那伯多禄真的是在鸡没有叫之前他就三次不认识主了。他难不难过？非常难过的。他跟主那么亲密啊，主常常跟他就是左右手啦啊，虽然是要雅各伯跟那个雅各伯跟若望啊，雅各伯跟若望要做他的左右手，可是好像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啊，对不对？是伯多禄是他要做磐石的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是很难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若望福音》第十二章，《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的37节，这边讲说，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奇迹啊，37节，他们仍然不信。行了什么多奇迹？这个复活死人啊，是瞎子看见，跛子行走，那。我们最熟能详的就是五饼二鱼的奇迹，在马窦福音14章，那个它记载就是，在五饼二鱼嘛，哈，五个饼两个鱼，那记载是说，除了妇女跟小孩外，有5000人，这5000是什么人？男人，对不对？妇女跟小孩，那么为什么不算妇女跟小孩？那时候是。比较是以男人为中心了，所以有5000人，那么这么算起来的话，大概是有一家四口吧，或更多一点，大概有20000人了，这么多人。那在马窦福音第15章的时候又记载的也是7个饼几条鱼，也是妇女跟小孩外喂饱了4000人，然后都还有剩。所以这些奇迹这么多人都见过，都在那里共沐主恩，可是在十字架下有几个人？我们自己问自己，如果那个时候是你是吃过那个5饼2鱼的，或者是7饼几条鱼的，那些人你目睹这个神迹，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喂了这么多人，这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这个人一定不寻常的人。那你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下的时候，你是那个 我们在复活前夕的这个弥撒中间都会说钉死他，钉死他。你是那个人吗？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要笑伯多禄的了，因为人在软弱的时候确实就会做一些比较不正确的选择。那在若望福音十二章这边说的第38节是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上主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出来呢？39节说他们不能信，因为伊撒伊亚又说上主使他们的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觉悟而悔改，使我医好他们。那41节说伊撒伊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谁的光荣？伊撒伊亚看到了他的光荣吗？这是救世主墨西亚的光荣，他看到他的光荣吗？没有。伊撒伊亚的年龄是差不多耶稣的老七百多岁，大概七百三十几年的时候，伊撒伊亚被召嘛。所以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位真女正要诞生一个墨西亚，他就是厄玛努尔。所以伊撒伊亚没看到过耶稣，但是他知道上主的许诺，上主的诺言必定成就。那为什么人还不信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伊撒伊亚他这上面怎么记载的。伊撒伊亚的53章这第一节就是若望就是引用了伊撒伊亚先知是53章说的话，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呢？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甘地中的苗根苗。好，在这记载很多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样子。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在伊撒伊亚记载这个的时候，他真的是看到都是一个苦状哈，就是他没有俊美啊，他没有华丽，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瞻仰的。可是为什么伊撒伊亚这样子的相信呢？这位就是墨西亚，他是有就主的启示。我们看一下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6章，在更早之前他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伊撒伊亚先知6章第9节，你去对这个民族说，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看是看却不理解，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使他们的耳朵沉重，使他们的眼睛迷蒙，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觉悟而悔改，获得痊愈。我们在圣经上不是听过吗？耶稣不希望任何人丧亡，耶稣希望所有人得救。那为什么这边这样写呢？好像就是不要这些人得救，这些是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不要他们得救？那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我们看那个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就是13节后半，上流有鱼干，圣善的苗裔将有这鱼干中产生。也就是说天主在做这件事这一切事的时候，他是已经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移民是天主所招选的，纵使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心意，这样的不幸，这些移民后来要完成他的使命。那么若望宗徒在他的反省中间，他讲了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不信。我们再回到若望福音第12章，我们刚读的伊撒伊亚先知书6章9节10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人犯了罪，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心硬了，让我们的眼目也瞎了，是这一个原因啊，让我们不再去，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主，让我们这个阻碍不跟主在一起。那另外一点就是在 马窦福音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世人的光荣，这个我觉得我们在一般服务过或在世上做过工作的人都会被标榜嘛，对不对？那个修女说这是光荣服务榜，不是光荣榜，对不对？那你一旦变成了光荣榜，就哎呀我真的很了不起啊，像大家这么看重我啊，是不是？好，这就是因为世人给了这个光荣，人就变得骄傲起来，人就变得不谦逊了。天主的光荣是没有无可比拟的，所有的世上的任何一切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盖过天主的光荣的。可是有的人真的是，有时候人真的是很眼目昏花，眼目瞎了，真的是把天主的光荣放在后面，而只管自己看到的。所以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我对我自己的警惕。我看到的是主的荣耀，还是我自己的愿意被人称赞？就是警惕自己，好，注意自己的言行，任何不当的话，任何不好的思想也都不要从我们的脑中出现。我们曾经因为这个三四年的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出门嘛。我们没有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不常做的事情。我跟苏老师都是念了很多书的啊，他念的比较多啊，我是念了学位，但是没念很多书啊，就反正马马虎虎过去就好了啊。但是在世上，我们看到还是我们是很多好像念了很多书的。我们不会种菜，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后来因为都不能出门了，我们就家里养鸡啊，我们也养鸡，所以那些鸡的那个在那个农庄的鸡的这些习性，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鸡我曾经养过最多的30只鸡，那 我都是靠天主养，因为我们不会啊，哪里会养鸡，对不对？然后反正就是最先买来2只、4只、8只，后来都是自己孵的，都自己孵的啊。这个鸡呢很有意思，它就认得谁喂它，谁是它的主人啊，它就会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我看过一个短片哦，就是一个人哦，就是他要开始喂鸡的时候，那个鸡全部嗡这样扑到他这边来，好，他知道因为这个人是喂他的哈。那我们家也是，通常是我去喂，他全部跑到我身边来，这样就是很好玩的。那这个鸡呢，在我们家的时候是蛮幸福的，那人家说我们家的鸡是很幸福的，因为有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各个地方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城市的认识的，像那个周老师啊，有另外的姐妹啊弟兄啊，都会把他们家的这些，比如说西瓜皮哦，或者是剩菜哦，就会拿到我们家来喂他们吃，这样子。那我们家的鸡对那个周老师也是非常有好感的。那公鸡常常会跑来就要那个攻击你嘛，对不对？对他还蛮认识，因为他知道他是他的衣食父母哈。那这个鸡呢，鸡的习性也很有意思。鸡一到那个天色刚刚暗下来，他们就全部去睡觉了，就没有像现在什么玩手机玩到不睡觉，没这种事。他们就是很乖的就去睡觉了。然后早上呢，天刚刚一亮，哦，那个公鸡就开始叫哈，讲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物。那这个鸡呢，在我们身上也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也是我悔改的事情。就是苏老师不是卧床53天吗？那卧床都是需要帮他做任何所有的事情，帮他喂食啊什么这些。那有一天呢，我就给他准备一个那个叫做牛油果啊，牛油果，美国牛油果很小啊，然后你在外面你也看不见，从外皮你也看不见它是好不好啊，对不对？那牛油果还很贵，对，所以我那天开那个牛油果呢， 就不整好，就有点黑。那我来，我想说这么贵还是可以吃吧，就喂苏老师，就要喂他，他就面有难色。他面有难色的时候呢，我就应该警觉了嘛，对不对？他就看我一眼，哇，我喂那他看我那一眼哦，我跟他记恨。因为你知道你人在看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不对？他看我那一眼的时候是，他可能苏老师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可是他在看我那一眼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点那种记恨的心情哦。这很难讲，因为我在问苏老师，先说我没有，但是被我感觉到就是他很不喜欢。我心想说，我这么的照顾你，你还不喜欢？然后我那天就生气了，对不对？生气了之后呢，就反正，刚好两个女儿要出去，他们有事情，有教会朋友的一个活动，就出去了。好，到了那个该关机门啊，什么喂鸡的时候，我还是去了。就天主就跟我，让我给悔改的机会。那个机门就咔就关上了，关上了就开不开了。这个发生过了啊，就是它是那个门是说外面是一个卡锁，但是那个有一根绳子会把一拉拉起来嘛，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拉不开。好，我就在那个鸡舍里面就被关了两个小时。然后我是不太习惯随身带手机的，我去说我去关那个鸡舍，我干嘛要带手机？没带手机。好，就真的在鸡舍里面，没地方坐啊，地上都是那个鸡的排泄物，对不对？没地方坐，所以那个门呢有一点点小缝，我就坐在那个门上。然后也很有意思，那天是我们的那个天国福音啊，刚刚结束，然后呢，那天刚好有一些蛮奇怪的人来参加，那苏老师那时候就很担心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人也那个叫，因为他没办法动啊，躺在床上，那真的是他也很急啊。两个女儿不在，然后就大概我那边关了，后来我就安息了啦，因为心想说总会有人来找我嘛，对不对？苏老师不行，两个女儿回来一定会来找我啦。那我就在坐里面就睡着了，我就是那个很一点点那个缝，我就坐在那儿我就睡着了，安息了。当然那时候安息之前有悔改啦，说哎呀，我说天主你太幽默了，你真的太幽默了，你就让这样的事情然后稍稍处罚我一下，干嘛跟我的老公要发这样子的这种生闷气啊，那只能生闷气嘛，那个又不能跟他吵，对不对？好，生闷气。后来我真的在里面就安息了两个小时。那苏老师那时候就用手机跟女儿联络，那他们的聚会结束之后，他们俩回来之后，苏老师才跟他说：“你们要小心哦，如果万一真的是那个讲习会后面的几个奇怪的人还在我们家的话哦，那就那个他们就车子很小心这样开过去。”我看到车灯亮，我知道他们回来了哈。然后开过去，他们也不敢下车啊，因为万一那个坏人还在怎么办，对不对？他们车上开过去，听不到我说话，我大声叫我在这里，这样子啊。后来好，终于他把我救出来了，救出来了。就是这件事情，大概是我跟苏老师最后一次两个人意见不一样，啊，最后一次就再也没有了，因为主就好好的管教了，主好好的管教了。这样的情况下我还不悔改吗？我当然悔改，对不对？就说后来苏老师会说，哎，我没有想到我一个眼神会让你受伤这么多。我说对呀，别人没有关系，你不一样啊，你不能给我伤害。感谢赞美主，苏老师真的是非常好，从来没有这种让我都每次都非常小心翼翼的说，哎，你觉得这样子好吗？或者这么着，就 不会不会哈、啊，或你说你在你在圣神内祈祷祈祷，看看看主要怎么带领你哈、啊，我就知道说那一定我做的不太对了啦哈、啊，我就需要去反省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慢慢进化自己。所以若望描写耶稣问伯多禄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们就问，每个人问我自己，我要为耶稣舍掉性命吗？今天耶稣就站在你面前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你怎么样来面对耶稣？我也特别喜欢就是若望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我吗？耶稣当然知道伯多禄爱他呀，为什么要这样问？就是让他兼顾他，让他知道，让他知道，就是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知道在我们生命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就是跟随耶稣，让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旅就说走向耶稣的旅程中，就去回想耶稣问伯多禄说，你爱我吗？耶稣问这个问题，他知道伯多禄一定回答说我爱你。我们怎么样回答耶稣我爱你？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爱他，在他的眼前我们没有任何的隐藏，我们没有任何的要不让他知道要得罪他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起来做祈祷。主耶稣，我信你，你因救赎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信你死后复活，你现今活着且行走在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也相信你在掌权，而且你就快要来，因为你为我舍掉了性命，我也愿意为你舍掉我的性命。我要用我全部的气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来传扬你的福音。纵使我为此摆上我的性命，我不会也不愿意保持缄默。在死亡阴影前，我不惧怕，因为我坚信你与我同在。迫害会来，我也知道我所对抗的不是血和肉，而是天界的恶势力。纵使有人不义地对待我，我也要宽恕，因为你愿意所有人都得救。我要像《厄弗所书》上面说的，在《厄弗所书》六章里面已经给我们非常一个清楚的一个我们的准备。我们要站稳，要用真理作带，竖起腰，穿上正义作甲，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使我们能够以此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当盔，拿着圣神做利剑，也就是天主的话，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要背起你给我的十字架，也要把其他都放下。我知道我或许为你丧命，但是我也会永远的爱你，跟随你，直到我再见你的面。而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环保你已经为我所做的。感谢你，你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你就再来接我们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恳切祈求我们所有信你跟随你的人都能在你光荣的将来从云彩中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上升迎接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日日坚强，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更坚定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要行的，我们只为你而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